亲爱的主耶稣，愿你更多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叫我们比过去更加的爱你，更加的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过一种连续不断亲近神的内在生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与神更亲密，那这是第八次，过去已经讲过七次，那这是最后一次。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来，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
最后提到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圣灵是有位格的神，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而且他参透万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引导我们与神更加的亲密。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位，他能够带领我们更亲近三位一体的神。那神的慈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那耶稣基督的恩惠是借着圣灵临到我们。那保罗说，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呢？感动这个希腊字 koinonia， 它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交谊，第二个意思是共享，共同分享，共享。第三个意思是同工。第四个意思是紧密连结。第五个意思是亲密关系。所以今天晚上我是要就着这五方面的意思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首先这个 koinonia 意思是交谊。韦氏字典把这个交谊定义为友谊或同伴，友谊或同伴。二十世纪中叶有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作家，叫 George Buttrick， 他把祷告比喻为与神建立友谊。他说祷告是什么？他说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友谊。所以圣灵感动我们借着祷告来与神相交，与神建立友谊。傅士德在他的著作《祷告的真谛》这本书里头提到，他说祷告呢是打开神心门的钥匙，打开神心门的钥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引我们进入神的心怀，使我们找到灵魂真正的归宿，使我们成为神的朋友、神的同伴。那朋友跟同伴会彼此分享个人目前的状况或是未来的计划，就像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般，会不断的交流沟通。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圣灵跟神的仆人之间就是有这种不断交流沟通的关系。比方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保罗这样讲，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那保罗正要去耶路撒冷，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跟圣灵之间有个不断的交通，他们在生命旅途侍奉上都是伙伴，有非常美好的交谊。那圣灵就告诉保罗，你去耶路撒冷会遇见患难跟捆锁，所以圣灵就是预先在那里预备保罗的心，这样保罗在耶路撒冷遇见苦难的时候，他就能够处变不惊。过去这个主日我也提到《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我们看见圣灵跟保罗整个团队同在。那里记载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又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圣灵会禁止或不许，免得属神的人偏离上帝为他所定的计划跟道路。如果一个人偏离了神的旨意、神的道路，他就会失去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在新约里头，你看到许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是依靠圣灵，圣灵与他们同在，跟他们交通，圣灵是他们的同伴。使徒腓力他在撒玛利亚某一个城镇，他结束了聚会以后，他并不知道自己下个地点要到哪里去服侍，可是圣灵与他们同与他同在，然后有主的一个使者就跟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条路呢是在旷野里头的，主的使者跟他说，叫他去那条路，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所以腓力就顺着那条路，他就走入了旷野，然后他就看见一部很漂亮的车子，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所以腓力就依从圣灵的指示，他就贴近那个车，他就听见车里头是一个埃及的太监，他正在念以赛亚书。腓力就问太监说，你是不是明白你所读的经文？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所以太监就请腓力上车跟他坐在一起。腓力就告诉太监他刚刚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八节，说他像羊被监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最后说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他是指谁呢？腓力告诉太监说，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太监就从腓力听见耶稣钉十字架受苦受死的奇妙救恩，当下受到圣灵感动，他看见有水的地方，他就决定要受洗了。还有当神要差彼得去外邦人哥尼流家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呢先让彼得看见一个异象，有一块大布从天而降，系着四角，然后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飞鸟，然后有声音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是个犹太人，他们不吃神所定规的不洁净的物。可是第二次又有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彼得当然想明白他看见的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他没有办法靠他自己的智慧或是自己过去所拥有的圣经知识来解释他所看见的异象。那这个时候他正在祷告，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哥尼流所差的三个人正在彼得的家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那彼得下去见他们，才知道他们是要请自己去哥尼流的家传福音。你知道彼得是个犹太人，对他来讲这个外邦人是不干净不洁净的，他不能去外邦人家，他从来没有去过外邦人家。可是因为刚刚圣灵很清楚跟他讲，对不对？圣灵这个好同伴很清楚告诉他，有三个人来找你，而且明确的指示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如果不是圣灵先跟彼得讲，我想彼得他不敢去，他不敢去哥尼流家。好，所以新约当中主的仆人都很清楚知道圣灵跟他们作伴，对他们而言跟圣灵的互动绝不是好像很不自在或不寻常的事，他们预期圣灵会参与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侍奉， 所以他们跟圣灵之间就像伙伴，就像朋友一样。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架中国的飞机误投炸弹在上海，结果炸毁了这个汇中饭店。那有个弟兄呢，他正在附近吃午餐，就在炸弹丢下来之前，忽然圣灵跟这个弟兄说躲到桌子下，他就听话，他就赶快躲到桌子下，他才躲到桌子下，天花板就塌下来了，他逃过一劫。他周围的人都丧命了，出到外面，他看到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所以圣灵真的是最好的同伴，他热切渴望跟你交通，所以一有空，我们就可以花一点时间闭上眼睛想一想，圣灵就跟我在一起，他是我的好伙伴。保罗说，愿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的意思就是愿圣灵的友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圣灵的陪伴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让这样的想法扩大我们的心，我们敞开一扇门，通往与主更亲密的关系。跟我讲过 koinonia 感动，这个希腊字的第二个意思是共享，共同分享。你知道圣灵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跟我们分享，他要把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一切都来告诉我们，这是约翰福音16章14节说的。你知道人们会跟自己亲近的友人分享心中最深处的事，或是私密的事，或是自己的软弱。如果去分享给不熟悉的人，这样的分享可能会遭到误解或是嘲笑。那圣灵比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更贴近我们的心灵，他渴望跟我们交换我们跟他之间的想法和感觉。圣灵洞悉我们一切的秘思隐情，他也洞悉神深奥的事。约伯这样讲，约伯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答案是当然不能，绝对不能。但是圣灵能，保罗兴奋地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10节。所以你只管把你的软弱，你所挂念的事向圣灵敞开来，他不会误解你或嘲笑你，而且圣灵会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或是神的想法启示给你，使你能够与神心灵相通。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有一个肯亚部落的基督徒，他呢有时候会去非洲以外的地方服侍。他有一个基督化的名字叫约翰。有一次他去美国，他住在一对夫妇家里，待在那里大概有3个礼拜当中呢，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跟这对夫妇提到他非洲家人的近况。那对接待他的夫妻觉得很纳闷，因为他们知道他家中没有电话，事实上在他所在的整个菲洛村落当中是连一句电话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你家中还有你妻子的事？这个约翰这样讲，他说，这就是保罗对那些亚细亚教会所做的，因为他在属灵上生了他们，所以他们都是他主内的家人。保罗离开他们的时候，就借着祷告在灵里与他们同在，看见他们循规蹈矩，甚至还可以针对他们的状况写信给他们。他说，我所知道的事不过是神赐给每位基督徒其实借着圣灵的能力都可以知道或做到的事，是圣灵使我得知家人的近况。他说，每当我离家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圣灵渴望跟你十分亲近，他渴望告诉你他的想法跟感觉，他渴望跟你分享 神心中的秘密，还有你需要知道的事。第三，这个 koinonia 第三个意思是同工，或者是共同参与，同工或者共同参与。这一点初代教会的领袖有很美好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提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开完这个会以后呢，这些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决定写信给外邦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什么什么叫他们要留意。所以圣灵跟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同工，大家共同拟定了给外邦教会的一些规定。所以圣灵跟使徒们在神国的事上是同工。旧约时代我们也看见神跟人同工，共同参与某个计划，比方神找亚伯拉罕讨论呢他对这个索多玛的计划，神允许亚伯拉罕提出他的看法，而且听完他的建议以后才做出最后的决定。你也看到在摩西身上有类似的事，就是因为摩西的劝阻，神没有在愤怒当中毁灭以色列人，因为摩西提醒神，这个事关你的应许跟你的声望，就是因为摩西的建议，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见摩西、亚伯拉罕都是神的同工。而当时他们还没有现今新约的条件，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跟神跟圣灵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领袖讲了一句话，你会看见圣灵真的是我们的资深同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里很清楚讲是圣灵设立人做教会的监督，不是人指派的。保罗做宣教士也不是人派他去海外宣教，是圣灵说，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三章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呢就被圣灵差遣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所以圣灵拣选人，圣灵会差派人，圣灵也在侍奉上跟人同工。所以圣灵渴望你我都可以成为他的同工，同工就是伙伴，也是同事。我们在圣灵的带领里做我们当做的事，那圣灵会做他要做的事。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也可以说，愿圣灵的同工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或者说愿圣灵共同参与在你们一切的事上。圣灵会共同参与在我们所要处理的一切事上。有个传道人在一个教会当中，他服侍了两个礼拜的特会，那来参加的会众都很渴慕，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所以他们的信心都被挑旺了。所以在那样一个信心的氛围里，好像有一些事情孕育了。有一天晚上有个女士来聚会，但那个晚上传道人觉得非常累，所以他不想为病人祷告，他就是跟大家讲，他说任何你相信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当你说不可能是你限制了神。我们侍奉的是全能的神，唯一会限制神的是人的理性推理。你要放下你的理性推理，不要去想神要怎么做或神会怎么做，你就跟神说，神啊，就按你的旨意来成全吧，神会成就的。所以这个女士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她全心敬拜神，然后她回家去。 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任何改变或不同，他仍旧持续在灵里敬拜神。你知道真实的敬拜意味着你失去属世和自我的认知，你单单看见神自己。那这位女士，她在家里头，她只看见神，她都没有在想到她自己，她就一直不停的敬拜神，直到她上床睡觉，她的眼目仍定住在神身上。她的一只脚是一只，隔天早上醒来，她感觉不到一只，她变成真正的脚。这是圣灵这位资深同工做的美事，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第四点 ，koinonia 的第四个意思是紧密的连结。我们要运用信心跟圣灵产生一个紧密的连结。信心像磁铁，会吸引圣灵越来越靠近我们，跟我们有一个紧密的连结，然后带来神的显现。有些神的儿女或神的仆人，他们真的跟神的灵紧密的相连。当你想到他们的时候，你会想到圣灵，因为这些人他们尊重圣灵，他们顺服圣灵，也体贴圣灵，所以圣灵会在他们的服事中彰显，让耶稣得着荣耀。因为圣灵来就是要荣耀耶稣，尊荣耶稣。一个姊妹叫秦维克森，她是一个祷告的人，她从事代祷的服事很多年，直到被主接去。一个牧师初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去接她，然后她一坐上教会的公务车，牧师立刻感受到神的同在，她觉得非常稀奇，一路上都是如此。牧师发现坐在他车上的这位女士，不但知道关于主的事，而且跟神很亲密，她也常提到圣灵。每次牧师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觉得那个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都很明显。你是不是很渴望也这样跟圣灵有紧密的连结？我们要借着信心跟顺服与圣灵紧密的连结，借着信心跟顺服与圣灵紧密连结，而且常常在里面不住的祷告。你知道如果你有方言，你在里面不断地用方言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不住的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4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造就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建造、开导、启发、鼓励、坚固，这个造就自己。 oikodomeo 这个希腊字意思是建造、开导、启发、鼓励、坚固。所以我们在里面用方言祷告，不管是有声或无声，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出声音，就在里面默默用方言祷告。圣灵就是借着我们这样在方言里头祷告，灵里祷告，他开导我们，他启发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与圣灵之间的连结，也是在建造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要天天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管理我们，而且建造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9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我们用方言祷告，其实就是在扩大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的范围，让圣灵、让神可以占有更大的空间在我们里头。而犹大书20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用方言祷告，不住地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勤读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因为圣灵不会违背神的话，圣灵所走的道路跟至圣的真道是一致的。 我们跟圣灵有紧密的连结，那也意味着我们跟至圣的真道有紧密的连结。我们尊重圣灵，也尊重至圣的真道，我们顺服圣灵，也顺服至圣的真道。所以愿圣灵的紧密连结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Koinonia 的第五个意思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信息本圣经把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这样翻译：愿主耶稣基督令人惊异的恩典，上帝挥霍无度的大爱，圣灵的亲密友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的亲密友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圣灵渴望成为我们的朋友，渴望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友谊。所以你是不是愿意让你跟圣灵的关系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愿意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为了跟圣灵有亲密的关系而付上代价，比方付上时间的代价。我们花时间聚会，我们花时间等候神，花时间注视神，倾听神，赞美敬拜神，顺服神，我们都是在付代价的。请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五章一到二节。传道书五章一到二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一面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我们要存谨慎的心，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把传道书五章一节这样翻译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留意你在做什么，如同雅各到神的家伯特利，要亲近神，并倾听且顺服，比愚昧人轻轻呼呼不敬的献祭好得多，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就先安安静静的亲近神，等候神，倾听神，预备心要来顺服神。我们不心急发言，也不喋喋不休，不冒失开口。有个牧师，他的教会人很多，他每天呢会到一个房间祷告。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步，他跟主说：主，我每天早晨来到这个房间，只是听自己说话，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对这样已经很厌倦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每天早上来这里呢，我只静默倾听，直到你对我说话为止。几天下来呢，都没有任何动静，主在考验他是不是诚心。直到有一天早上，当他进入那个房间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开始跟他说话。在这段期间，神所赐给他的启示是他有生以来所得着的最有能力的启示。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向会众传讲这些启示，他的祷告生活从此有革命性的突破。他开始明白，来到神面前要先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即便神没有说话，但是呢，我们触摸到神的同在，我们重新领受圣灵的充满，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了。我们再来看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请。
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好，圣灵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与主亲密到一个地步，主用眼睛一看我们，我们就知道主的意思。在家庭里头，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 有时候妻子一看丈夫的神色或眼睛，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也很亲密，有的时候孩子想做一件事，他还没有开口，可是一看他父母的眼神，他就知道他不能做。而主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够亲近的话，常常在某个情境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主想要做什么事，我们就按着他的心意去做。而且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会看见他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流出去，使我们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就是花时间注视主，跟主耶稣约会，我们寻求主，好像寻求生命的至宝。我们把生命里头能够与主同在，跟主享受，彼此享受，我们享受主的同在，主也享受我们这样的时光，看作生命当中首要的事。如果有的人他忙着每天的事情，他不肯花时间享受主的爱，或者他不经意的让罪潜入生活生命中，就会破坏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主会深深的被刺伤。当然主不会对人大吼大叫，主常常就是定睛在我们身上，要劝诫我们。2003年也有一种流行病叫 SARS， 2003年的时候 SARS 流行。有个医生呢，他正好轮值急诊，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病人特别多，而且多半是发烧的病人，而其中有两个是本院的护士，而他们工作的地点是在同一个楼层。所以这个医生发现这样的事，他心中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霾，他觉得会不会发生院内感染了。他赶紧翻阅前一个礼拜的就诊记录，赫然发现其中一个病人是已被通报为 SARS 的可能病例，而凑巧他是院内的清洁工，打扫的区域也正好就是同一楼层。所以医生心里头就忐忑不安，他赶紧向上通报外，他也提醒身边的同事要注意自己的体温。然后不晓得怎么搞的，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全身肌肉酸痛。所以趁着休息的时候，他量一下额温，38.2度。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呢，请人来帮忙帮他抽血，照 X 光片检查。当他看见自己肺部 X 光片出现浸润的现象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重复检查的结果，他不得不接受自己也染上了 SARS。他就打电话回家，告诉怀着7个多月身孕的妻子说，你要坚强，你要加油，照顾好自己跟我们的女儿。挂上电话，他发现他眼泪就一直掉这样。他是个医生，他有专业知识，就使得那无尽的恐惧更加深沉。他脑海浮现就是他的太太跟女儿那个银铃般的声音，还有身影，还有一家人在蓝天白云底下躺在草地上开心讨论未来愿景的这些景象，一幕一幕的掠过。这种不舍揪痛了这个医生的心，他在心里头就默默念着雅比斯的祷告词：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他觉得内心深处好像有从天上来的声音问他说，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见我了吗？这个医生忽然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没有预备怎么去见主呢？就像明天要结婚的新郎连一套像样的礼服都没有，怎么样去参加这个婚礼跟自己的喜宴呢？他 他回顾一生，他虽然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也知道主为他做了挽回祭，洗去他的罪恶，可是他知道他有很多次都在那里得罪主，而且违背主的旨意，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知道他爱世界过于爱主，所以医生心里想说，我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139篇第四节。所以原先的恐惧跟不舍完全被厚厚的惭愧所遮盖。许多人都勾勒个人的生活蓝图、学业、工作、婚姻、家庭、生活。许多人为了一趟五天的旅游，他可以在一个月前开始收集资料，做好规划，然后才快乐的出发。还有人规划了各种考试的计划、怀孕的计划、工作的计划、退休的计划。问题是，大家花费大半的生命去筹备种种这些事，可是他发现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没有准备好生命结束以后的计划。到底要带什么去见主耶稣呢？他在那里反省的时候，他觉得他惭愧地无言以对。忽然圣灵让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话浮现在他心中。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话，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好，那医生发现他的财宝是什么？家人、工作、工作上的成就，还有其他的一切，通通在地上。既然他的财宝在地上，他的心当然也在地上。那到底有哪些是可以在天上夸口的呢？是自洁吗？是诚实吗？是德性吗？他觉得这一切他都不完全，所以他开始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带领我走过这个死硬的幽谷，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预备自己，让我可以在你眼中更完全，更合乎你的心意，让我可以跟你更亲密。住院之后，他收到许多来自家人、同事、教会朋友的关心跟支持。那他的病情很快就获得控制，入住院治疗的第八天以后，他就顺利出院了。他没有想到，这住院的期间居然成为他意外的假期。在这种忙碌的工作暂时停摆的时段里，医生他开始学会要跟神独处，透过祷告他学会交托，让他的生命可以回归单纯。只有一件事，就是瞻仰神的荣美，用爱的眼目注视神，神也用爱的眼目注视着他，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八章三十四节。箴言八章三十四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请。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
每一天我们要用听从神的心，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那圣灵就会把神的想法、神的心思注入我们里面，使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人事物。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一个古代圣徒这样讲，他说祷告是心灵向神逐步的攀升， 他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你的心灵向着神逐步的攀升。所以圣灵要教导我们祷告，等候神，仰望神，让我们可以向神逐步攀升，可以更加的靠近神，更明白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也借着主感谢父神，可以跟主耶稣亲密的同行。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在浸信会仁爱堂聚会，在那里我认识了白崇亮弟兄。这个白弟兄他42岁那一年，他成为澳美公共关系顾问公司的董事长。他的行事为人真的是彰显神的荣耀。那么2010年第三届洛桑世界宣教大会要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那白崇亮弟兄他受邀要成为台湾代表团的成员。不料他的公司澳美公司每年一度的这个太平洋区预算会议时间宣布的时候，正好跟这个洛桑会议撞期，所以白弟兄就为这件事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你要我去开普敦，求你给我一个 sign， 给我一个记号。2周之后，他的邮箱里突然收到由洛桑总部送来的邮件，说呢，这次的洛桑会议希望成立一个70人的智库，来共同研商当今世界所遭遇的重大议题。那智库成员是由政府、学术和企业界代表组成，而且表示说他已经被推荐接受，他愿不愿意来参加。很多年来，他在澳美担任过大型企业、政府部门和一流大学的顾问，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有机会可以成为神国度中这个世界宣教的智库成员，他觉得这个是神对他祷告的回应。但是问题是，公司这个澳美公司的问题怎么解决？预算会议是每一个集团的负责人一年一度都要去缴交的当年成绩，而且要提报未来的来年的计划，那是澳美全球总部都会出席的一个关键时刻。所以他再次跟神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帮助他找到解决方案，找到出路。几经考量，他决定据实以告，他就写信给太平洋区董事会还有执行长，解释这个洛桑会议和他受到的邀请，也告诉他们这件事对他信仰上的意义。白弟兄呢，请求他们允许他前往开普敦，那他会提前把预算计划送出，而且轮到讨论预算的时候，他用电话来跟大家一起在会议当中进行。2个小时之内，他就接到他们分别的回复，不但欣然同意，而且跟他说，你不应该错过这么重大的机会。所以白弟兄为着神这样显明给他的这个恩典，他几乎落泪。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只要我们日日在他的门口仰望，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们预备好要凡事听从他，跟他亲密的同行。最后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1到9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47章1到9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的口穿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称为可湖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好，那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这个圣殿所流出的河水就是圣灵的活水江河。因为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主耶稣提到如经上所说，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西结书47章所说的。那么以西结所看见的河水是从圣殿流出而成为大江河，而主耶稣所说的活水江河是从腹中流出的。而且约翰福音7章39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圣灵的活水江河就是要洁净人，更新人，要赐下生命的大能。还有以西结所看见这个河水呢，是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圣殿是神的居所，表明这道活水江河是源自神，而且往东方流去，往东流去，东方是日出之地，象征神荣耀的所在。以西结曾经看见神的荣耀从东方离开，然后又从东回来，回到圣殿。以西结又看见这个水从门槛下由殿的右边往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所谓的右边，右边是位分大有力量的一边，所以这个水是有力量的。还有这个祭坛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挽回祭，成全这个救赎大功。这里提到祭坛，就是因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才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让地上渴慕的人可以用信心来喝这道活水江河的生命水。所以让我们花时间来喝，来喝这个生命活水，天天的喝，天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要花时间聚会，进入圣灵这道可服不可汤的河，这样才会跟神更亲密。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要来赞美敬拜那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神。那在聚会当中，圣灵会引导我们跃入这个生命河的水，有一道河涌流在聚会中。这河的分岔会使西安的子民欢喜快乐，而这道河就是以西结书47章所提到的，使沿海的水变甜，而且使百物都活过来的荣耀江河。很多次神的百姓他开始追求神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他很不容易感受到这个神的同在或是圣灵的水流。但是他愿意好好的追求神一段时间，也许只是脚踝子骨有踢到水而已。可是如果神的百姓继续专心地追求神，更多学习进入灵里的赞美敬拜，那个水就会往上涨，涨到膝盖了。你知道膝盖要跪下来祷告，表明这个圣徒已经越来越有一种祷告的生活了。可是如果神的百姓更多的降服于圣灵，继续学习顺服圣灵，随着圣灵的江河流转，那个水又会往上涨，涨到腰部了。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在游泳池里头，那游泳池的水到达你的腰部的时候，你要走路，在水中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会有一个力量勒住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表明这个人更多被圣灵勒住了，被圣灵管制了。圣灵呢，要引导神的子民可以沉入这个荣耀的江河，真实的俯伏敬拜神，那样注视神的容脸，而且进入神那个活水江河的深处， 不知不觉这道生命河变成可浮不可汤的水。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渡过这道荣耀的江河，只能淹没在其中，浸泡在其中，让圣灵的大能可以自由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里第八节，四十七章的八节提到，这个河水使沿海得医治。你知道沿海的水是很咸的，咸水变甜水，沿海得医治。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更多浸泡在圣灵的江河里，喝这个圣灵的活水，哎，有的人他的身体得着更新，疾病得着医治，有的人灵性得着更新，跟神更加亲密，与神更紧紧的连结，还有的人圣灵会告诉他一些神的秘密，神的心意，让他更知道怎么样顺服神，与神亲密的同行。所以圣灵这位老牌同工，圣灵这位资深同工，我相信他今天要继续做一些让我们很惊讶稀奇，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所以我们在聚会中，在聚会以外的时间，都要学习顺从神，把自己无条件的弃绝给圣灵，完全降服。圣灵会引导我们与神更亲密。盼望参加直播聚会的弟兄姐妹不要太快下线，跟我们一起再来追求圣灵充满，浸泡在这个丰满的圣灵里。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3首，颂赞诗选303首，浸于丰满的圣灵。 起立唱一遍好吗？以后好好的来赞美神，来追求圣灵充满。